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不论我们是经常来还是第一次来的，主，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主啊，求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来做提醒、感动教导的工作让我们身心灵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来到你面前。那么今天去分清生命中的轻与重，而也如何选择轻与重，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昨天这个短宣的这个培训开始了哈，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接受这个培训。讲到传福音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听过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你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说话，就是你跟人家传福音哈，然后那个对方就说：“哎呀，不能信耶稣。”那你问他为什么不信耶稣，他又说不出个理由哈。然后来你就就是跟他聊天，然后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你发现其实他的不能信耶稣呢，可能是跟他的背景有关，可能是跟他的包袱有关哈。其实可能这些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的成就一些的拥有，都可能是他的一些的拦阻导致他不能晋升到去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记得以前呢也跟你们分享过我试过有一次去帮人跟人一起去传福音，那时候很早了，我都还没念神学。去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家，然后跟对方传福音，然后讲完之后，他说你看看我这个房子我现在所拥有的是我白手兴家得来的，你的神能给我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成就，他的这个白手兴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呢他就拦阻了他跨出了属灵的这一步成为了他的包袱。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些我们以为很重的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呢，拦阻了我们去接受更重要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也试过，有一些还没有已经有一些信主的人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信主若干年，然后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就发现我的灵命，我跟主的关系呢，我这个信仰呢，就是好像总是停在那里，有时候有起有伏，但是呢，都是维持在那个状况，没有什么的进步。”那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然后就感觉没有啦这种。然后你跟他在聊天，在问这些表面上有些很好的东西，原来成为了他们的拦阻，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跨出那一步呢？可能是有些面子啦，可能是有些的有所应该为但是不去为的事情啦，所以就是导致他们的灵命不能更新，就是他们把一些人生的东西他看得很重，而把属灵的更重的他没有去看得清楚。那所以今天的题目给大家的是生命的轻与重，因为呢今天想用的一段经文就是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他衡量人生的轻与重之后呢，他所说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这个考量的方式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可以给我们一些去衡量我们人生的轻重的一个方法吧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来跟你们分享这一方面那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呢是保罗的心里话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揣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次我也说过，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牢里写的，对不对？在我们所知道的保罗所写的13卷书信当中，在新约圣经有13卷书信呢，我们认为呢都是保罗写的。然后在这13卷当中呢，有4卷呢是在监牢中写的，其中一卷就是腓立比书。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监牢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自己能不能被放出去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被放到监牢里面去，而不知道他被放出来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他到底会在意什么东西用个例子来说，如果把你丢到一个监牢里面去没人来看你，没人来找你，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你在监牢里。在监牢里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放出来。那时候你会想什么？可能开始会有恐惧，对不对？可能会想一些 怎么可以出去，然后若干天之后你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越绝望，当你绝望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东西，可能你就会想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对不对？就像一个人在病床上的时候也会这样的，对不对？当他在病床上，他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他会数算自己一生。所以我估计啊，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因为他正是在监牢里面，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可能会经过一番思考，什么是可以珍惜的，什么是不可以珍惜的，在这个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他会花时间去思考的问题会不会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呢？我相信是有这个可能性，特别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是保罗很深刻的思考底下说出来的话哈。那怎么可以看到呢？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然后我再跟你们来看看我刚才所说的想跟你们说的这个生命轻与重的这个选择的问题哈。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哈，稍微解释给你们知道一下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哈，三章一到九节，我这里只放到第八节哈，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往下读哈，啊，在这段经文呢，如果大家留意呢，一开始呢，啊，其实第三章一开始呢，就跟第二章的这个思维有点不一样哈。我们过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你留意它就是说到我们要谦卑，对不对？谦卑的榜样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从要学习从梯子要从上面下来哈，在属灵生命我们要追求的梯子不是往上爬，是往下爬的，就是在与人相处谦卑方面哈。那然后呢，他就用了提摩太跟以巴佛提来做例子哈，上一次跟你们分享过的，就这两个人呢怎样跟保罗同心同行哈。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突然间就跟前面第二章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思维稍微有点改变，这边有点是心里面的话，但在讲心里面的话之前呢，他有一番这些对腓立比人的一些提醒和警告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指责了一些混杂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所以我们不排除呢，腓立比教会呢，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是它也有一些的假信仰进来，有一些假教师进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一开始呢就责备他们哈，而且他责备的是很不客气的，他称他们为什么？犬类哈。你会不会骂人？你是犬类啊？其实很客气了哈，骂人犬类其实是很文雅的。其实这句话本来应该翻译是什么呢？要应当防备狗，而且是什么狗？野狗。在原文里面这句话呢是很不客气的，我们中文圣经呢翻译的稍微文雅一点哈，防备犬类哈。那为什么称他们为狗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称通常会称谁为狗？外邦人为狗。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有一位迦南的妇人来找耶稣说请你医我的女儿哈。然后耶稣就表示说，我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在犹太人那里，不是在外邦人那里。但那个妇人怎么说？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对不对？自称为狗哈。所以耶稣说他的信心很大哈。那当然那里我们没有一个贬义在里面，只是说外邦人所以他很清楚犹太人对他们的看法就是狗。Okay?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称的狗不是一般的狗，而是野狗哈。野狗是什么呢？用来比喻这些假教师是很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野狗呢就到处游行，没人管束哈，去找垃圾吃。他说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怎样的呢？他们进来不靠基督，靠肉体，靠律法，然后自己其实是在救恩的门外，所以其实他们跟外邦人差不多。所以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称他们为野狗。 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的称呼哈。第一是野狗，第二呢是什么呢？他们是作恶的，啊，作恶的，作恶的呢，其实直接的翻译呢就是恶的工人哈，就是坏工人哈，就是有做工作的，不只是不只是这个怎么说呢？作恶而已，他是有工作去有系统的去做这种事情哈，所以这个描述到他们的活动啊，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宣扬他们那些假教义，来到混扰教会哈，所以这是他们的行为，所以保罗称他们为狗，作恶的，还有是什么呢？妄自行歌的，留意这里是妄自行歌，不是妄自行歌礼。Okay， 跟下面因为真受割礼的，其实在原文呢，这个行歌的跟行歌受割礼呢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所以在这个妄自行歌呢，不是割礼的歌，而是在身上做一些伤残活动的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宗教活动伤残身体的，比如说你到这种东南亚地方哈，有时候他们有一些的宗教活动哈，特别是那些比如说求神拜佛啊，这种伏击上身啊，跳灵舞啊，这些有时候他们要把针勾在自己的身上穿鼻子啊，那有没有看过？网上很多 YouTube 现在免费看哈，就是他们这种就是说有灵上身之后，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哈，其实是可以入，只是说他们不觉得疼而已哈，就是那种伤残身体来表达自己的什么虔诚，所以他这里所用的呢，就是不是割礼的割，而是指这些假教师他们施行在自我残害自己的身体，来表明他们的虔诚作为他们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在这里警告腓立比教会的人呢，你要留意这些假教师，不要以这些的追求为信仰目标，因为这些都是假教义，这些都是假信仰。然后呢，讲完他们的不好的地方，他就讲真正的教义是什么？真正的教义是什么呢？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你看他那个对比哈，就是行割的跟真正受割礼的。真正受割礼是什么呢？不是外在的，是里面的，不是外表的靠律法的，而是靠恩典的。所以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要消灭人的那种，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行割啊？因为他们是要有一种优越感，就你看我可以啊，我能够忍受那种痛苦啊，所以我的信仰是比较好的。十字架福音就是要消灭人的这种优越感哈，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站在同一个地位上，我不需要做呢，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子女，我就可以成为有救主的人哈。所以真正的信仰是恩典哈，不靠行为。那保罗在这里比较了假信仰和真信仰之后呢，话语一转，他就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然后他比较了他生命里面什么是优越的，什么是不值得优越的，什么是可珍惜的，什么是不值得珍惜的，生命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然后看看他怎么选择。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我说了，保罗只责备这些假教师是靠肉体的，只有外表，没有真正的信仰。跟着呢，保罗就说，如果要说夸口的话，如果要说用肉体来夸口的话，我比你们更厉害，我比你们更优越。所以呢，保罗就讲了有七样他比他们更优越的，在肉体来说，就你们要以肉体来夸口嘛，我就跟你说，如果要用肉体夸口的，我有七样东西比你们更厉害的。这七样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跟保罗的血统上的有关的。 说到是先天的条件，名门正派哈。Okay， 大家最近都有看一套电影吧哈，就是最近很火的，就是叫 Crazy Rich Asian， 中文片名怎么翻译我不知道哈，疯狂有钱的亚洲人是不是？疯哈叫什么？
富豪。
富豪就是翻译富豪 ，OK。疯狂亚洲。疯狂亚洲富豪 ，OK。有没有看那套电影？看了哈，好看吧？啊，挺不错的。我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就去，难得有机会一家三口就去看这个电影哈。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对不起，你们还没看的，我可能要透露一点点了哈。你们看了之后，是不是你别告诉我故事内容是怎样？你就如果你不想听，就关耳朵。那其实呢，基本上很简单，其实就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对。就是因为这个很有钱的男生喜欢了这个就是这个女生哈，这个女生跟他们门当呢是就是一个那么高一个那么低，所以呢男方的家人有点不高兴，所以就有点反对他们婚姻，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门当户对，就是名门正派跟你这个门不当派不正，所以就是比较不能合适。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是名门正派。怎么名门正派呢？他提出了四点哈。他说第一，我出生后第八天便受了割礼啊。他特别强调，我出生，如果从肉体上来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礼，这是犹太人的风俗哈，从摩西时代开始。也就是说他是生长在犹太的家庭当中，生来就是有割礼，就是选民的一员，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从犹太人来说我是一个正统犹太人。第二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并没有跟外族人通婚过哈。如果就是你要查考，我们都是以色列族里面的人哈，不是外邦的族，然后加入了以色列族，因为外邦人如果他们也可以加入的哈，对不对？你知道旧约圣经那个加勒，那个老当益壮那个加勒，他本身就不是犹太人，他是后来是迦南人加入了犹太族哈，所以他说我不是这种。然后第三，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你说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哈？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原因是这个支派呢，便雅悯支派其实很小的，但是这个小呢却很有名气。为什么呢？首先他便雅悯是谁的儿子还记得吗？想清楚是谁的儿子？ 是雅各的儿子。雅各的第几个儿子？最小的哈，最小的儿子是跟哪一个老婆生的？是跟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就生了约瑟跟便雅悯嘛，对不对？约瑟的弟弟。然后便雅悯呢是最小的，便雅悯呢，而且他是在迦南地生的，他不是在外边生的，他是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那里生的。而这个支派呢，后来以色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呢，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境地。而以色列历史上我们算为第一个的国王就叫扫罗，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人，而且保罗、扫罗其实都是共通的一个名字哈。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以色列人经过北国主前700多年的王国，然后南国主前500多年的王国，后来现在又回归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到了保罗这个时代，很多的支派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他们的血统已经难以追溯了。但是保罗自此站出来，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不用 DNA 检验我都可以告诉你我是名门正派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可以证明我是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人，比你们肉体上的任何去表达更为有力。第四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哈，这里强调我不但是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我会讲希伯来话，我是希伯来文化底下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我能讲我不但能讲你们现在官方语言，我还能够讲我们老家的这个希伯来语，所以更应该受你们犹太人的尊重。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优越。 是继承了祖宗的先天条件啊，就有点像有人说哈，保罗的起点真好，他起步比人多一点哈，就是别人还要跑，他不用跑，他一开始已经是站在个优势里哈，啊，这是第一类的优越。第二类的优越是什么呢？是跟保罗的个人的信仰、修养跟宗教背景有关的，后天的。啊，这里是第二类。他讲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啊，这个名字一打出来，这个身份以色列人是要尊重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耶稣经常责备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又经常找耶稣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就是控制住整个宗教信仰的那个时候。啊，法利赛人是怎么来呢？一般我们现在的可以查考的来源的可能性呢，就是当时他们从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后来巴比伦给波斯给灭了哈，然后波斯呢就让他们回归到这块土地上，然后当时呢他们就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所以当时要流浪，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确定我们遵从神的话，就所以以斯拉先知呢当时就开始了要他们要遵从圣经。后来到了后期呢，这些犹太人又开始产生变化哈，他们受这个希腊文化的熏陶，他们开始信仰变质，后来那个时候就起了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要回归这个传统的信仰律法，然后这些传统，所以这些人称自己为分别出来的人，叫法利赛人。所以后来到了耶稣时代就有这群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就是高举信仰的人，但可惜到后来他们只是高举律法而把神给忘了。所以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是这个教派的人，他是这个门派的人哈。你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哈，或者你看这些，现在其实不用到以色列你都可以看到，你到 YouTube 上去看，你就找那些拉比哈 Rabbi 哈拉比的图像，你会看到那些人就怎样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穿黑色的袍子，对不对？长这个大胡子哈，然后戴着那种黑色的帽子哈，然后成群的就是拿着圣经啊，然后有些就绑在这里有圣经经卷啊，然后走就是祷告的时候就叩头的祷告的哈，有很多这种。那你一看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你再仔细看了，你发现他们穿的服装可能有点不一样的，有些是全黑的，有些是全黑里面是穿的是衣服呢是白的，有些里面衣服是怎样格子的，有些是条纹的，有些是蓝色的，有些是不同颜色的，会五花八门，然后你看了会有很多种不同的。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因为他的拉比制度里面呢分很多门派的，然后这些拉比呢就是犹太人最尊崇的人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北美啊，在亚洲也是，我们现在追捧的人是谁啊？就是名人啦，就是明星啦，歌星啦，对不对？我们成为某某明星的粉丝啦，我们成为某某明星的歌星的粉丝啦。你知道以色列人追捧的是谁吗？今天呢，拉比。你看拉比就是犹太人的明星来的。你如果去到以色列，你去那些店铺卖宗教的东西，他们卖的是什么呢？都是一幅幅的照片，拉比的照片。他们会买这些拉比的照片供奉在自己的家里面的。然后他们穿的衣服为什么有不同呢？因为他们跟不同的拉比，这些拉比告诉他们你要穿怎样的衣服啊，这个条纹是表达什么，这个东西是表达什么。比如说有一个拉比他是不赞成以色列国的，他这穿的衣服是稍微条纹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外人看就不知道哈。但这些拉比就是英雄人物，就是他们的崇拜的对象哈。今天就是如此哈。所以你想想，在保罗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也是这种明星级的人物，很多粉丝的，很多人追崇他们， 崇拜他们的。所以保罗说，我就是法利赛人，就是第一样，他后天的优势。第二样优势，后天优势是什么？是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也可以成为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表明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激进分子，当时对基督教呢是百般的迫害，比你们更积极。你看你们不喜欢他，你们都没什么的作为，我不喜欢他们，我还逼迫他们，所以我是比任何人都更热心。然后第三，他说我在宗教在礼仪方面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行为，我没有可以批评的，你如果说信仰上解经，我没有可以批评的，我虔诚上我是没有任何可以批评的。用今天的俗语来说呢，就是宗教达人，知道达人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一代宗师级的人物，宗教达人。所以根据以上两类的分成七点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出身得天独厚，起步别人早，后面的遭遇也高人一等。但是这些的优越感，保罗讲完之后跟着下一面他却说，我现在对这些优越感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我们来看下面那段经文，刚才我们没有读完的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今天呢主要会跟你们只是看第七节，但为什么把它读完呢？因为想让你看到它整个思维。下一次呢我再跟你们讲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讲后面的那一部分。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第七节，保罗表明了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把万事都丢弃了。万事指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所有东西，当然不只是包括物质，包括名声地位这些东西。那他说生命什么是有价值的呢？什么是没有必要紧紧抓取？什么是有必要紧紧抓取的呢？如果把刚才保罗所说的优越比喻为人生的好处，他那七样东西，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优越他教人的成就，夸人的事业，这些都可以被涵盖在里面。也就是说保罗说这些都不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他说我甚至可以为了某些事情，为了一样东西把这些完全丢弃。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好的，你可以比喻为今天我们人生中所有的好东西，我可以为这个来丢弃。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结论。而他人生真正的目的，他认为可珍惜的重与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会尝试用这个方法，因为第七节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呢，它其实是有个步骤的，先做了第一样，然后就演变成第一样、第二样，第二样再演变成第三样，所以你可以说是三个步骤，或者是三个阶梯，你上了一个之后跟着有下一个再一个。而这三个步骤呢都带来三个的目的，但是缺一不可，后面的没有前面的又不行，是它一个思维的一个流露。所以我说为什么有可能是保罗在监牢里面经过思考之后 他得出的一个逻辑性的一个结论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他的第一个步骤跟目的是什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那这里有个对比，就是先前跟现在。先前现在指的是信了耶稣的人，以前跟现在的对比。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分别？有、okay. 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那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品行还是那么坏，如果信耶稣就这样我也不信了。你先别那么下结论，你就问你就去看他，他现在可能道德标准还是不是太好，你要看看，但是你要看看他之前跟他之后有没有分别哈。因为有些人还没信主已经非常好的，但有些人就是本来就很不好，他信主之后他改变，但你看了之后他还是不是很好哈。所以别把他跟别人比，把他跟自己以前比就好。好，所以你不要跟别人比哈，你跟以前的你比就好了哈。所以你以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所以他说，先前现在生命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他的生命的变化是在于哪里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去之后，是两个时期，一个是之前的时期，一个是之后的时期哈。前后判若两人，是很大的改变，是神的恩典。相信你我啊，信耶稣的人都有这种的改变。那他以前是什么呢？他以前是有益的，现在是当着有损的。也就是说，在他这里所讲的以前有益的指的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在第五、第六节那两类，先天的、后天的、气样的，这些所有在他身上可以夸口的东西。他说，这以前我以为是对我有益处的，现在是怎样？对我有损的。为什么以前有益呢？如果他把这个继续抓住的话，他就不能回到这个恩典的当中，去领受神其实白白赐给他的这些好处。他只是会，如果他强调的是他的过去，他抓的是他肉体的这些优越感，他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就跟那些假教师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他说呢，器件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资产，现在信了耶稣看起来其实好像是负债。所以以前这些他认为有益处的事情，现在都会因为耶稣的缘故显为有损了。所以他这个思维呢，我估计是经过一番思考，所以他最后就说这句话，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了。就是因为我经过思考，我现在明白了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怎么说这些过去有益的现在对我们有损呢？这些过去的东西其实有些是很好的啊。我就用个例子来说，我讲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个外号叫什么？所有基督徒应该都要知道的，信心之父。为什么呢？因为他信神嘛，然后神以他为信心之父，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延续他的，没人可以超过他的了，所以他非常伟大。但你知道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曾经有他窝囊的时候。窝囊在哪里？我们从后面算起吧哈。有一天太太就跟他说，哎呀，神说你要有小孩哦，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生，那怎么办？你娶个小老婆吧，天下有这种那么笨的人哈，不好意思，允许我做这句话，叫自己的丈夫去娶小三。结果呢，亚伯拉罕说好啊好啊好，大概男人也会说好哈，所以他就娶了。娶了之后生了之后啊，谁知道生了小孩之后他就看不起自己的祖母了，所以那时候问题就出现，最后来搞了一大堆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一点，亚伯拉罕曾经怎样呢？去到 OK， 我们就从头开始吧，这是后面。那 莎拉跟他的就是这个小三之间的这个瓜葛是发生在迦南地，对不对？那亚伯拉罕是不是本来在迦南地呢？不是，他本来住在乌尔，今天的科威特的地方。那是有一天神就跟他说，你要把你的全家带到迦南的去，我要让你成为一国，我要让你拥有那块土地。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就去了，信心很足的去。但圣经说他去到哪里？第一站，如果你留意的话，他说他第一站是去到哈兰，就是今天的大概是叙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就停在那里就没走。他其实没有直接去迦南，他没有完成上帝吩咐他的，他停在迦南，为什么呢？没完全说，但是后来给我们看了一个线索，后来若干年后，他的父亲死了，亚伯拉罕，神的呼召又临到他，亚伯拉罕，你起来去吧，所以他又再去迦南地，然后一去到迦南地就怎样？发现迦南地有饥荒，然后立刻就举家，都没有待很久，就去到埃及，后来在埃及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呢，这位信心之父呢，其实也不是很听话的啊，叫他去迦南就停在哈兰，叫他去迦南去走到埃及、okay? 跟他说你太太会生小孩，不相信就娶了个小三。但如果你再仔细看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出这些问题呢？他的最大的弱点在哪里？其实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强处，亚伯拉罕是个非常看重亲情的人。你看把亚伯拉罕出问题的那几件事情都跟亲情有关，他很爱他的爸爸，爸爸不想走他就留在哈兰，去到迦南地看到有饥荒，担心自己的人没有东西吃，就走去有东西吃的地方，然后太太叫他娶小三，他听太太的话就娶了小三，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后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他什么？要他献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你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致命伤来的，因为那是他的亲情。但亚伯拉罕及不及格，经过那么多年后他知道他可以舍去要得到最好的，但神没有让他舍去，神还给他。亲情好不好？亲情好的，但亲情有时候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爱情好不好？好，爱情有时候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名利地位好不好？好，它有时候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事业成功好不好？好，它有时候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就先前现在，就以前那些好的，当你信了耶稣之后，这些东西对你跟主的关系是帮助呢还是拦阻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说这些东西你不能要，但这些东西不能比神还重。在这个秤里头，只有神的地位可以比你所有东西更重。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的资产究竟是真资产还是令你负债呢？你今天的拥有是令你更离开主呢还是更靠近主？你今天的事业是令你更偏离神呢还是让你更靠近神？你今天的成就，你今天的生活是让你更离开主呢还是更靠近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美国呢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了哈，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联赛要开始了哈。昨天开车的时候听一个报告说，加拿大人呢是喜欢看美式足球，不看加拿大式足球的。那讲到美式足球呢，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那时是疯狂的。神学生呢，真的不管你有功课没功课哈，如果一到他们那一队打球的时候，课都不上的哈。我们礼拜天晚上呢有一门课是学希腊文，100多人的课，那天晚上如果刚刚好碰见达拉斯牛仔队打球的话哈，那天会一半人不在哈，神学生也如此哈，就 不出现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达拉斯牛仔队呢打得很好，而且有一位很出色的球员呢叫 Dion Sanders， 这个 Dion Sanders 挺有意思的，很会讲话，滔滔不绝，然后就是风趣幽默，一大堆粉丝，然后呢打球又好，攻也行，防守也行，攻的时候呢这个丢球呢他可以跑得很远，跑得很快，一下就把球接下去就拿分，他也可以同时间去打防守，就是人家怎么丢球他可以拦截，然后就是叫 interception， 就是把人家球接去。而每次他一拿到分的时候他就会跳舞，你看黑人很会跳舞的，就跳跳跳跳，大家就很疯狂喜欢看他，外表很风光的一个人。后来他们拿了冠军，到了第二年赛场又开始，有一天他上电视，哇，哭，他说就在我最成功，就在我最有钱，就在我最成名的时候，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的生活一团糟，我跟我的太太离开我，然后我就怎样怎样怎样。他说有一天我拿了一把枪，几乎就在我的天这个脑袋上砰就打死了，然后感谢主，他说就是在我最潦倒的时候，我的队友告诉我带我去教会，所以我就去了教会，我去了教会，我认识了耶稣，我现在接受了耶稣。然后他说我过去一直以为我所有的那些优越那些成就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发现那些不外如是，有了耶稣才是最好的。弟兄姐妹，这位 Dion Sanders 现在还在哦，他现在是做评论员，如果你有没有机会上这个 NFL channel， 你有时候还会 看到他还是那么会说，一讲话就像牧师一样滔滔不绝。然后呢记得当时他后来信了耶稣之后，他一拿到分之后，以前不是跳舞吗，不跳舞了，就指着天上，神啊感谢你，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今天你会发现有很多过去的好的是成为拦阻我们的，我们如果不抛弃那些，我们可能跟神建不了关系，但不是说你不要，而是神又会还给你，只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凌驾在神上面你要注意了。这是第一个步骤，你要知道什么是重什么是轻，然后知道什么是重什么是轻，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个步骤跟目的，谁是我的至宝。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留意这里有一个不但如此，不但如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是补充上面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讲了很多话，然后说不但如此，你就知道下面是什么，就是延续上面要补充要加强语气的。所以不但如此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那这句话好像跟之前有点像，之前是说当作有损的，这里是什么？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之前的那个当作有损的是讲什么呢？就讲到他那七样东西，现在万事呢是把这七样东西都涵盖了，还有加上其他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明白我说吗？就是他说耶稣不但比我那七样东西更好更值得，不要让他来损害我跟去接受耶稣，而万事都不能去拦阻，都不能跟这个至宝至贵的耶稣相比。好，所以这个深一层的经历是什么呢？保罗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了，因此比较起来其他所有有价值的一切事情都看为虚空。所以你要知道保罗我们估计他现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呢，离开他当时刚刚接触认识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大马士路上呢，大概有30年左右。然后保罗经历了耶稣的很多的作为很多年， 啊，我们知道他一直都用主基督耶稣来代表他对主耶稣的经验，但在这里他讲的是比较亲密的，是我主基督耶稣，不是主基督耶稣而已，是我主基督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耶稣救他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耶稣给他够用的恩典，耶稣让他生死都有益处，耶稣让他凡事都能做，耶稣为他存留公义的冠冕。弟兄姐妹，今天你认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了你去更深一步跟耶稣建立关系的呢？今天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就讲个小小见证了哈。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在大概1998年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就介绍了一个弟兄给我们。这弟兄呢是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医生一看就原来是肝癌末期，然后又没有信耶稣。当时我们教会刚刚开始，他也不认识我这个医生，他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能不能叫我去看他。你知道这医生是谁吗？就是我现在的家庭医生哈。当时他不是我家庭医生，后来认识了之后我才做了他的病人。那个这个家庭医生很好，蔡医生，他就说哎呀，我认识有这个病人，他生病了，就是没有，就是你们教会能不能去看看他？说好啊，我们就去看啊。当时我们就去探他，去看访他，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后来有一次，有一位小姐妹去看他，然后就带他信主啊，我们很高兴啊，他信了耶稣。然后后来不久之后呢，他就发作，然后就进了急诊。我还记得在罗尔卡伦比亚医院，我去看他。但是他从我们认识他，他信主到他走，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急诊那边。当时我都还不是牧师，我只是个传道人，我去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他是传道，他说我要告诉你，我过去的是很有成就的人。我过去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医疗界里面，他说我有很多的专利 patent， 就是他发明有很多的新发明，现在都是注册的啊。但他说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发现人生当中我最大的发现不是这些东西，我最伟大、最令我最大的发现不是这些专利，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既然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最好的，人生中最宝的，他说我死而无憾，我可以走了。你知道这是一个信主不到一个月的人讲的话，听了之后我说他听得清楚吗？又不是我带他去信主的，是小姐妹带他信主，我都不知道跟他讲了什么东西，但他清清楚楚，他说我现在我人生最大的发现，我还记得那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我的专利都不足以相比。弟兄姐妹，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这位弟兄那种的醒悟。虽然我们信了很多年，但他只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他已经有那么深刻的体会。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但愿神也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值得是主耶稣。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而是在那个相比之下，你要知道你要抓住这个，因为这个是永恒的。所以这是保罗的思维方式哈。一开始他说过去现在相比，以前是有损，现在觉得以前是有益的，现在其实是有损的。然后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发现什么是至宝，而为了这个至宝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第三个步骤了。第三个步骤就是说，你第八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他说我现在可以丢弃了。丢弃这个字呢，在同一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3:15是翻译被受亏损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丢弃是一个亏本不要的东西的意思哈。而这个动词是一个过去时态， 所以指数，所以保罗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呢？我信耶稣之后，我为了主耶稣基督，我已经丢弃了这一切了，看作粪土。粪土是什么呢？粪土就是碎垃圾啦，没有什么用。当然现在粪土可以拿来种菜哈，但是就是除了那个之外，大概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哈。所以粪土哈，也就是说，保罗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丧失了他一切所有的啊，跟基督耶稣一相比，就有如粪土一般哈。你知道有些人，我记得以前有位传道人，他结婚的时候，他读的这个结婚词很肉麻的。他说如果你是糯米鸡，我就是那块荷叶；你是鲜花，我就是那堆粪土。哈，呀，就是那样，粪土。但是不是他真的把自己看为粪土？我估计大概也不是哈。我看他结婚一两年之后，大概就是我要做鲜花哈。那但在这里所讲的保罗的看法，就是在这个基督一比之下，你要知道，对一个很热心曾经很热心的法利赛人来说，能说出这种的话实在很不容易。因为当他一信耶稣，你要他丢掉的是什么吗？保罗他丢掉的是财产、地位、声望、家庭、朋友，所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他家里人怎么对待他，可能跟他断绝关系，圣经没说哈，但我们至少知道他的那些法利赛人同伴、那些朋友，不但跟他断绝关系，还怎样想杀他，对，想谋害他，然后他跟着他要逃亡，他要受着很圣经说他经常居无定所，所以他能够丢弃这些看为粪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说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他宁可有基督而别无所有，宁可没有富甲天下而有这位最宝贵的耶稣。但在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保罗不是得救的时候已经得了基督吗？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说呢？因为保罗不甘于只是得救有基督，他希望的是在得救之后跟耶稣的关系是更深一层的。我想这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都应该有的，你我都很渴望的，希望能够跟耶稣有这样的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Dion Sander 那位足球员也好，还有这位癌症过世的弟兄也好，他们都是看到先前有益的，现在是有损的，然后他们也看到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愿意怎样丢弃万事而选择耶稣基督。我今天早上看这个，我早上我现在读经是其中一卷，是看《使徒行传》。今天早上看《使徒行传》的，刚好看到有个人物，看完之后我就哎呀。这个其实刚好跟今天的有点像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审判这个保罗的这个巡抚，罗马巡抚叫菲利斯哈 ，Felix 哈，在《使徒行传》的第24章，他说22节，他说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之道，因为当时犹太人要杀保罗啊。所以后来千夫长就把保罗送到腓力斯那里哈，腓力斯本来就详细晓得知道，他是非常清楚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所以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斯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也就是说他要听哦，而且带了太太，带了其他人来听。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深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来叫你。就说哎呀，现在听了之后他觉得有点怎样，害怕的时候你先回去吧，等我方便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再来听你。然后呢，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等。后来有几次叫他来都是为了什么？竟然跟个穷宣教士要钱，他真的 OK。 然后过了两年，波求非士都借了腓力士的任，就是换任了，他要下台了，所以换了一个叫波求非士都 Festus 来借他的位置。腓力士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怎样留保罗在监里。你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分析的话，腓力士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腓力士的价值观里面，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钱呢、啊、而且讨人喜欢、啊、讨卖个人情。你想想其实很可悲哈、啊、保罗多少人恨不得要见他听他讲道，这个人能够两年都在那里，随时要听可以开来听，随时要问可以随时问，两年之后竟然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化。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真的是太可惜。我记得以前讲到宣教短宣，我昨天看弟兄姐妹在上课，我就想到一个，因为每次看短宣我都会想到这位弟兄，我以前也讲过这位弟兄呢，是我以前认识的，很久以前了，在广东堂，他本来不信主，后来就短宣带去探访，就后来在街边遇见他，就带了他信主，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很认真学习，后来有一次呢，他就分享哈，他就说有一天他说他是学太极拳的，很会打拳哈，算是有两下子哈，吃过越州哈，然后有一天他就过马路哈，然后就有个人就是没看清楚，就差点撞到他，但是这个人呢不但不道歉，还扒他，还出来骂他哈，用广东话，因为他是看他都是东方人哈，然后这个弟兄一看他就想动手了，因为他是太极高手啊，怎么那么无理哈，就是想跟他但是这个人就气势汹汹的，他就然后他突然间想，然后自己是基督徒，跟人在当街吵架打架不成何体统哈，他就说了一句话，后来他分享我觉得挺有趣，他说你今天好命，你今天好彩，你今天好彩，就是你今天幸运哈，你今天碰见我是信了耶稣的人，如果你碰见的是以前的我，言下之意不用说了哈，你就倒霉哈，现在我是因为是信了个耶稣的人，我不跟你一般计较就走了，忍气吞声就走了。哎，这个弟兄后来就分享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人生的轻与重有时就是在我们一刹那之间的反应，一刹那之间的觉知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那这首诗歌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旅游团带着我们要去买珠宝，因为是其中一个景点，就是买东西的，因为以色列人的珠宝是很有名的，是真货来的，不过就要我们去要买。然后那车上呢，我们都是满满的，有男有女啊，都是弟兄姐妹啦，教会的。然后那些姐妹就很高兴，哎呀，珠宝啊，可以去看啦。然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啊，我们就看着那些先生们呢，就开始有点紧张哈。然后我们几个年轻人，我们还去结婚呢，我们单身的，我们就很在冷眼旁观。然后有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就唱几首歌，他说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领属耶稣胜的财富无边啊，就在唱这首诗歌，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很恰当用在那时候。不过我今天用这首诗歌就想告诉你们，你是否宁愿有耶稣胜的话语，愿主钉痕手引导你前途呢？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捆绑，还是你宁愿有耶稣胜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这会不是你的心声呢？今天你愿不愿意为主丢弃万事？不容易哈。这个物质的世界充满了不可抵御的诱惑，我想神也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丢下来，但神是希望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在人生的轻与重的衡量当中，我们把耶稣放在更重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装潢得很美丽动人，如果你没有一个更重的东西来到去支持你的话，你可能很容易掉入陷阱当中。在我来的地方有一种植物， 我们称它为猪笼草，样子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杯子哈，然后有一块叶子，然后这个杯子里面有一些液体哈，这液体呢是有融化作用的，这些是一种吃肉的啊肉食的植物啊，有机会你们去看一下，新加坡的那个啊植物馆也有，不过都很小，可能那边没有虫，因为它是室内，所以长得小小的，不是很健康，大的可以那么大。这个东西呢很漂亮的，对昆虫来说呢特别美啊，对人来说都有点诱惑力，因为你看它那个边呢都是很滑的，摸起来不像植物，就像塑胶一样滑的，然后里面呢都很滑，然后掉下去呢爬上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倒钩的，它的设计很奇妙哈。然后那些小蚂蚁呀、啊看到里面有水喝啊，它就会爬到那里，然后呢一不小心它就爬下去，之后就爬不上来，然后最后呢就成为里面的被融化被吸收了哈。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时候就像这个猪笼草，它很诱惑人哈。然后我们就像这些小蚂蚁，有时不小心就会掉到里面去哈。那保罗知道世界诱惑人是跟神为敌，所以他看世上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或者这样思考，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也有许多的得失成败，其实在耶稣的底下相比，其实都是那么的虚空。所以不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而是说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凌驾在耶稣基督之上。所以保罗在牢狱中思考人生，他的结论就是只有得到基督才是最好的，其他万事是不足挂齿。他说我甚至愿意为得着主放弃人生的一切。弟兄姐妹，今天你看中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有些人抓着紧紧的，双手都是物质世界。今天有人抓着紧紧的，是一只手是基督，另外一手是物质世界。今天有人抓着紧紧的，双手都是基督。我想问的就是，今天紧紧抓在你双手中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恩典拣选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就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你叫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主啊，求你就让我们能够把万事看为粪土，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你是比这些更好。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